章，我们从21节，今天要读到34节。没有的话，没有带圣经，就是看程序单。还是我们希望你们还是要有圣经，因为我们仍然要看基础的经文。马可福音5章21节。耶稣坐船就出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”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衣服，摸耶稣的衣裳。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众人拥挤，你还说谁摸我吗？”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。”那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众人再一次的遵守你的吩咐，在主日来到你的教会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我们不只是用诗歌来向你献上感谢跟赞，我们现在要听你自己宝贵的话，求神你恩高你自己仆人的口所传讲的没有私意，完全是神你对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心意是什么。那我们看这2000年前这一位妇人，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要得蒙医治，可是恩典的主你医治了他，你并且你给他平安喜乐，更重要的你给了他你宝贵的救恩。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个妇人一样，单单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就求神你将这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。凡有我的就应当听，让我们听进去，生命改变，能够行出来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圣经福音书有4卷，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那前3卷呢，一般都叫做类辅的福音，就是都很类似。所以有一些的记载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呢都有记载。所以呢，我这一个系列我都是讲马可福音，然后很奇妙的呢，记载同件事情或多或少都有点点不太一样，就是好像有3个人在当时看到的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看，或者是他们听人家讲的就写出来。那我在念另外2本福音对这个妇人这个女人这件事情的描述，马太福音第9章20到22呢是这么说： 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，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的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女人就痊愈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用简简单单的三节来描述这段的故事。那路加福音是怎么讲呢？在路加福音第8章的43到48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的穗子，血肉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，谁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呢，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是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个是三本福音书中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如果仔细读呢，马可福音是描述是最清楚的，因为呢，马太福音用了3节，路加用了6节，马可却用了10节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因为呢，你如果好好去看这三本福音书中，你会发现马太福音是最长的，路加是第二，我们不讲约翰，路加第二，马可是最短的。同件事情最短的却用最多的篇幅来描述，可见呢，对马可来讲这个事情很重要。那我们曾经说过，马可福音他因为马可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的，所以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当场见到，一定是听来的。然后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是彼得告诉马可的，因为马可一直在跟随彼得，所以彼得是当时的见证人，他一定把这个事情描述给马可，描述的特别特别的清楚。那我们就想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对彼得这么印象这么深刻呢？我们也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在马可福音前面，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，被耶稣给医治，所以彼得想到说，我的岳母得被耶稣医治，所以他对耶稣医治女人这件事情呢，特别的，我相信印象特别的深刻。我们要了解啊，有些人读圣经就认为说，圣经是反对女人的，就是说歧视女人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有一派呢，就说要女性主义抬头呢，要把圣经很多地方都改，有男的呢就改成女性，啊，有一种叫女性的圣经，认为说我们女人要出头，认为圣经是瞧不起女人。可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世代呢，整个文化呢，女人是比较被歧视的。不是圣经歧视女人，是当时的世代是这个情况。可是圣经反而把女人的地位提高，远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准。从这几个事件中，我们就看到，若耶稣是歧视女人的话，才不理这个女人呢。因为这个女人又穷，因为她养生的都花光了，满身都是病。也没有地位，也没有名字。如果你我今天，谁会理这个女人？ 我们说女人女性抬头的社会，可是当时耶稣不是，耶稣还医治这个女人，甚至还医治了彼得的岳母，甚至我们也看到耶稣还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，我几个礼拜前的信息已经讲过。所以呢，当有人跟你说圣经是歧视女人的话，你就叫他跑来读圣经。当时的女人在一般的社会比的所受到的待遇比圣经中的待遇更糟，圣经从来没有把女人当作次等。所以这是我题外话还要讲，因为我们从看到这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病这个女人，那我今天的信息是说借着神迹来证明耶稣是胜过属肉体的世界。我们曾经看过了耶稣行的神迹，第一个是胜过自然界，暴风雨，耶稣说一句话，暴风雨就平静。我们也看到耶稣赶鬼，属灵的世界那个魔鬼，耶稣都可以赶出的。我们也看到耶稣甚至使死人都可以复活的，他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死亡的权势。然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呢，是耶稣是胜过你我属肉体的世界，就是耶稣可以胜过一切的疾病。耶稣胜过一切疾病。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中，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将看罪的疾病跟痛苦，就是因为原来是没有疾病的。当我们读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原本是非常人是在完美的状况之下，是没有疾病没有痛苦，就是因为人的犯了罪，疾病痛苦死亡才来的。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要达到死呢，就借着病进入死亡里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小女孩或者是这个妇人呢，他们所被罪的疾病痛苦所捆绑住，因为是人犯了罪的缘故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得了一个病是血肉，血肉病就是你要了解，那今这么多大文啊，血肉病就是女人的经期不停，就一直在流血。血肉病，当时这个女人十二年，可是圣经呢？你要了解，那个是犹太人啊，你我中国人就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不是说没有大不了，就比较不是那么严重。犹太人呢，认为血肉病的女人呢，是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，就是说这个女人如果在流血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他不洁净，他不止不洁净呢，他摸到这个桌子也不洁净，他的衣服也不洁净，被他碰到的人也不洁净。好，所以这个女人呢要被隔离的，要跟丈夫分房的，她也不能抱她的孩子的，她也不能煮饭给人家吃的，也不能招待客人的，更重要，他连教会都不能去，他不能去圣殿，当时是这个样子。圣经在利未记有详细的描述，神借着摩西吩咐说，如果一个女人在流血的过程当中呢，她是不洁净的。可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很多洁净不洁净，我们上次有说到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可是你要了解圣经不是生理的书，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医生护士，你不要说按照圣经去看你的病人啊，圣经不是讲生理卫生的书，可是圣经有讲到在敬拜礼仪上什么是洁净，什么是不洁净。那这个妇女呢，这个十二年是很痛苦的十二年， 我们上次说过，死亡在圣经的角度，死亡就是隔绝，死亡跟你的好朋友隔绝，跟你的亲人隔绝，死亡跟你认识的东西，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、你的财产隔绝，死亡最后是跟神隔绝，就不信耶稣的人的死亡。可是这个女人呢，是生不如死，因为她也是隔绝，她还没有死，可是因为她的不洁净，她不能跟亲人碰一下，她不能被她的先生碰到，她不能抱抱她的孩子，她也不能像我们今天开个车子出去，因为我如果她开车子的话，车子也不洁净，跟她所有东西都要隔绝，她跟她的神也隔绝，因为她不能去圣殿敬拜神。这一个女人过了12年隔绝的生活，一个罪带给她的痛苦没有比这个更深，因为罪的带来疾病带来的痛苦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看到这个哀乳呢，她的小女儿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他即将要跟他的父亲也要隔绝，罪所带来的痛苦，你我要了解，不是神制造这些，是因为人犯了罪，病产生，一切万物受了咒诅，所以疾病痛苦就来了。从这个女人跟这个哀乳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罪的确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罪所带给我们一个无助无力的感觉，就是人的罪呢所造成的这些疾病呢，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。虽然我最近看，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所谓的叫 baby boomer 的这批人，我不知道 boomer 呢，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就是二次大战之后生的这群人，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了。虽然人类的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吃药、打针啊、动手术，可以让我们多活几年。可是到最后还是无助无力，就像这两个，你想呢，这个哀乳呢，他是管会堂的，管会堂的人是敌对耶稣的人，他如果有办法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去求耶稣的。他如果所有的犹太人的名医大研究所、医疗机构这些都研究过的，可以医治他女儿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去找耶稣的。就是因为他所有的都试过了，他才马下了脸到耶稣面前，在众人的面前伏倒在耶稣面前说求耶稣，多没有面子的事情。可是他爱他的小女儿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在众人的面前赤露敞开的说，耶稣啊，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我试过所有的东西，我都试过，我女儿是死定的，你一定要来救，不然我女儿是死定的。这一个就是哀乳对罪的无助跟无力的感觉。同样的，这个女人也是这个样子，圣经说她早就所有的名医能够找到的医生他都去试过了，愿意花多少钱他都花了，花到一毛都不剩的地步，他的病没有好，反而越来越糟，他也到了一个无助的感觉，无能力的感觉，他走投无路才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这两个人的无助跟无力呢，造成他们冒很大的危险，因为哀乳他的名誉受到危险， 这个女人也是很大的威胁。这个女人她知道她是不洁净的，你想想看，耶稣，圣经说耶稣那个时候很多人拥挤着他，拥挤着他，他怎么碰耶稣啊？他一定要碰到，要碰到耶稣。如果耶稣在一群人的当中，他要碰到耶稣，一定要碰到很多不信的人。如果那些人知道这个女的不洁净的话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一定把他臭骂一顿，怎么这么自私？你不洁净的，你为了自己，你让我们都不洁净，所以他不敢光明正大的，他一定偷偷摸摸的，让人家不晓得我不洁净，去摸。那摸呢？你想想看，其他福音说摸耶稣衣裳的穗子。当时那些近前的犹太人，耶稣也是其中之一，说他做夫子的呢，他们有外袍，他们外袍底下有穗子，他们都是像长袍，那穗子都是在他们脚那里拖着地的，他说这样子。你我如果要摸穗子，怎么摸？哎，耶稣衣服卷起来再摸，不是吗？他得什么？趴在地上，不然你怎么摸到穗子这样子？他得趴在地上，在人群中这样子去摸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就跟那个埃尔一样，俯伏在耶稣，一个在面前，一个在背后，就是伸着手在人群中去摸摸他的穗子。这一个是一个人无助的感觉，不是你我想象中这么容易。一个人在痛苦中的12年，跟所有他所爱的人隔绝，逼得他不得不来到耶稣的背后来摸他的穗子。你我今天在这里，你可能今天你身体都很健康，都还没有病，可是有一天，如果有一些病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或者你当面临想到死亡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大医生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。你感到我无助了，无能力了，你必须要醒来，像这个女人一样，因为她听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她听到了前面耶稣怎么医治人，怎么赶鬼，他就凭着一个信心来到耶稣面前，就是第三点，罪得医治，得拯救。人的罪要得着医治，要得着拯救呢，唯有那个人知道自己有罪，知道自己是个病人，并且相信耶稣是大医生，耶稣能够医治。只有这种情况，你即使是病人，是罪人，你不承认，我说我没有病，就像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说，哦，都我们都很好。耶稣说什么？健康的人不要医生嘛，有病的人才要。他们认为他们很健康，他们认为他们不会死，死亡也无所谓。可是唯有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人，已经没有人可以拯救你了，你没有办法靠你的好行为，没有办法靠科学医学来拯救你，你要唯一单单的相信耶稣。这样子的人，他的罪得着赦免，得着医治，得着拯救。有人说了一句话，人的尽头才是神恩典的起头。我们人一定要到一个地步，发现我已经无助了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，我们就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那这一段对话也很有趣的，因为耶稣呢明知故问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全知的神，他当然知道谁摸他，他当然知道。那耶稣为什么不就是打马虎眼过去就好了，反正目的达到了， 那个女人你得了医治，高高兴兴回家，那何必一定要把她揪出来？是不是？英文叫 put on the spot。我们最讨厌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，做了就好，也不希望人家在众人面前讲你的太多好话，你也不太好意思。我们人都不喜欢这个样子，因为按你做就好。可是耶稣为什么这么的奇怪？我们认为哦，明知故问，为什么给这个女的那么难堪？她偷偷摸摸回家，大家都很好。可是我完全相信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做任何事情，他说任何一句话都有目的。他这个问题不只是要针对这个女人，也要针对周围的，针对今天你我活在2015年的人。他问他这个问题的对话的过程中，耶稣要达到几个目的？耶稣要达到告诉我们对他的真正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，是真正的信心。因为我们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到，这两个人呢，埃鲁呢跟这个女人呢，事实上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有信心，可是他们的信心还不完全。我们常常听很多人说，哦，我圣经没有读过，我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不能信耶稣，等到我完完全全都了解了，我才信耶稣。我们常常听人这么说，对不对？等着我完全的信心，我要信心，要信耶稣。事实上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信心都不完全。因为埃鲁呢，怎么样不完全呢？埃鲁说，耶稣啊，你来，你按手在我女儿的身上，按手，一定要按手，按对位置哦，按手，他就会医好。他的信心是说，耶稣，你要按手，他才会医好，按手很重要。可是这个女人说什么？我要摸他的穗子，要还摸对穗子，可能角度要摸对了才医好。他们认为那个动作很重要，按手或者他耶稣的衣服好厉害，一摸就好。他信心是建立在这个，对不对？他当然是在找耶稣了，他不会随便到衣服店摸所有的衣服啊。可是他的信心不完全，他说我必须要摸到耶稣的衣服。因为在这个之前，在路加福音有描述，有一个是罗马人的百夫长。事实上那个事件呢，是发生在埃鲁这个事件之前。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的马，那个叫做百夫长的呢，他耶稣要去医治他的仆人，他说不要不要不要，哎哎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，你不要来按手，你也不要让我的仆人摸你的衣服，你只要说一句话遥控我的仆人就好了。就耶稣就听到这个罗马人哦，不是犹太人啊，埃鲁是犹太人啊，一个外邦人对耶稣的信心比自己人对耶稣的信心还厉害。他耶稣就说，哇，跟人说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人这么大的信心呢，在以色列中我都还没有遇见过。那个罗马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，埃鲁的信心还算小，不完全。耶稣，你一定要来摸。埃鲁说：“你不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。”就耶稣真正的说一句话，仆人就好。可是你要了解，主耶稣知道你跟我，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完全。可是我们有怎么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神都接纳，即使不完全的，神都接纳。在这两个人身上就看到，可是耶稣不希望这个女人回到家中一直在想着衣服，就是那件衣服坠子，他要让 的信救了你，不是那件衣服救了你。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回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事实上我跟大家读了三处的福音书，讲到这个故事呢，唯一有一句话是这三个福音书同时都有记载的，那一句话就是女儿你的信救了你，其他有的有的没有。可见呢，这句话是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，三本福音书都没有遗漏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，不是我的衣服救了你。你要回去思想什么是真正的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虽然不完全，我们能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个是真正信心，也是我们福音所传的重点。这个女人可能不比耶稣年轻，你要了解，不比耶稣年轻，患了12年的血漏，耶稣那时候过30出头。耶稣既然叫她什么女儿，那前面呢哀鲁呢说小女儿，可是马可福音很有趣啊，马可福音记载那个小女儿是12岁。在犹太人的观念呢，一个女人呢12岁呢一般发育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妇女的这种现象，所以一般犹太人观念12岁的女孩子是成为妇人，成为一个女人的开始。很奇妙，这个埃鲁的宝贝女儿本来是 girl， 即将要成为一个 woman， 成为一个女人了。她没有办法看到她的女儿成熟成为一个女人，可是这个女人呢，她经过12年，是因为她是女人的关系所受的痛苦。这埃鲁的眼中，她是个小女人。可是这个妇女在耶稣的眼中才是真正的小女人。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一个30多岁的人，跟一个40多岁的人说女儿，这很奇怪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信心，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在神的眼中你我都是宝贵的，你我都是，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女儿，都是儿子。只要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所以耶稣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。”不仅是这样子，要告诉他真正的信心是什么。耶稣还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所谓的真正的医治。因为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只是身体需要得到医治，他觉得我只是有血肉病。可是你要了解，这个女人的灵魂，她的魂更需要得着医治，因为她12年没有跟人亲密的相处过，她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忽视了。他的灵更需要得到医治，因为他12年没有来敬拜过神。你要了解，我们人的罪呢，造成我们的灵魂体都要死亡。当亚当犯罪的那一天，他的灵死了；当亚当犯罪不久，他与他之太太之间的魂也死了。他们生下了第一对。第一个儿子跟头两个儿子，哥哥杀死弟弟，魂死了，夫妻不和，兄弟不和，最后呢，他们真正身体死。所以呢， 我们人的罪造成我们的灵魂体都要死，都得病。可是真正的医治呢，我们灵魂体都要得着医治的，都要得着医治。这个女人原本来说，我只要身体得到医治就够了，我的要求不高。可是耶稣说不，我给你的更多，我给你的更多，我在众人面前证明说你已经得着医治，因为你回去跟人家讲，人家不见得相信。我要让你再一次回到你的家人的当中，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魂可以建立，更重要的，你可以高高兴兴、光明正大的再进入到神的殿堂。所以呢，耶稣讲的话很重要。耶稣说什么？你的信救了你，就是说你已经得着灵的拯救、救恩了。你平平安安的回去，就是说你回家有平安喜乐，你的魂也得着医治，你从此不需要见到人都躲避了，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再聚在一起了，你有孩子可以抱孩子，你有先生的可以跟先生相处，平平安安的回去。最后耶稣才说，你的灾病痊愈了，你的身体完全的得着医治。耶稣要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医治。我们人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，逼不得已就说，神你给我一个，我身体有病，就有病，我有困难，有解决的困难，我们要求这么少。可神说不，什么是真正的医治呢？你的灵要得着医治，你要跟神的关系恢复，你的魂要得着医治，你跟人的关系要恢复，你的身体要得着医治，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要得着恢复。耶稣要借着这个对话来告诉他，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医治。最后呢，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是真正的见证。耶稣在这里给这个女人一个机会，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见证耶稣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。公开的见证必须要抓住机会，必须要在人的面前，在众人的面前，耶稣给了她这个机会。因为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说，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呢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。什么是见证？就是我敢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。否则这个女的是偷偷的来，偷偷的走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，什么都不晓得。耶稣说不行，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，在众人面前来承认，你我都要知道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受洗？受洗不能使你得救，是因为你信耶稣使你得救。受洗是神给你一个机会，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说我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公开见证的机会。那我们为什么主餐也是这样子？主餐就是让我们公开的，不是偷偷摸摸的，我们公开的说我是属于神的家庭一份子，我不偷偷摸，公开见证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呢，没有偷偷摸摸的。当然有一些基督徒很不幸的在回教的世界在被逼迫的，很可能要偷偷摸摸。可是当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公开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不公开？这是神给主耶稣给这个女人这个机会。所以这段对话呢，告诉我们耶稣胜过了一切属肉体的世界，可是他要借着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 耶稣虽然胜过，可是他要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心，单单的仰望他。什么是真正的医治？神要医治你的灵魂跟体，很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死人要复活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会死，可是我们肉体死，魂不死，灵不死，可是有一天我们肉体要再复活。连复活都要灵魂体的复活，更何况我们目前的医治，神要医治我们的灵跟魂跟体。最后，在整个故事当中，有一句话呢，常常困扰了很多的人，就是第三十节那里，就是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。这句话困扰了很多的圣经学者还有基督徒。难道耶稣本来是充电一百，能力一百，这里一碰到啪跑掉了5%吗？能力流出了吗？对不对？好像那个电池一样漏电啊、哦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困难的一句话。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能力是大能的，是无限的，怎么会流失呢？我这几天反复思想，我发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了拯救你跟我的罪，为了医治人赶鬼，他无限的大能，用不完的能力。可是在这里好像透露告诉我们一点，说人的病要得着医治，人的罪要得着赦免呢，有人要付代价，有人要付代价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耶稣。耶稣医当时是医治这个妇女，他要付上代价。可是更重要的，他是遥遥远远的指着这十字架，因为他知道时间不久之后，3年不到的时间，他要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了彻底解决人的病、人的罪问题，他的宝血要流出，他的能力要消失，因为他要死。你我的得着赦免，有人要付代价。救恩虽然是免费的，可是不是廉价的。救恩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挽回的。曾经有人说，我们传福音的有一个原则，发生在耶稣身上，也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这句话是这么说。讲这句话的呢，是一个女宣教士，在香港专门从事戒毒所。她花了一生的心血，一个美国白人到了香港的，专门帮人家处理戒毒的问题，就是毒品的问题。她说了这句话，她说福音总是将生命带给那个接受的。像今天这个情况，福音就好像耶稣把一个全新的生命带给这个患了12年血肉病的人，同时呢，也将死亡带给传递的人，因为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能力一定要流出，所以福音不是只是单方面的，福音是把生命给接受的人，可是却把死亡带给那个送给接受的人的传递人。 接着这个女姐妹呢，没有停在这里。当然，我们都很清楚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把救恩给愿意接受的人，可是却把死亡带给他自己。他接着说，如果福音已将死亡带给了耶稣基督，这事实2000多年前，为什么每当我们想到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会少一点？他意思是说，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在世上3年的时候，走遍高，就是说大乡小镇的，到处的奔走，能力流失，他付上代价，把生命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，他牺牲自己。你我今天在2015年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岂可少一点？我们都不愿意付代价，我们认为就是这样子。这个信息告诉你我，这个女人在罪的捆绑当中是走投无路，只有福音可以救她，只有耶稣可以救她。你我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即使今天在我们当场的人，没有信耶稣的人，跟这个女人的光景没有好多少，也是走投无路，最后面临死亡，最后面临审判。可是你我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岂可少一点？耶稣没有要求你我为了那个人钉死十字架，没有。可是至少我们有付上多少的代价，让别人可以享受或者听到你我所听到的。这个是耶稣施行神迹的目的。耶稣不是表演队到大城市小乡村去表演一下，耶稣要为你我设立一个榜样，他在这世上的3年所做的一切，所流出的一切，要你我在我们有生的生命当中也愿意，让在我们周围中有像哀悯的人，有像这个无名的女子的人，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福，得着灵魂体全然的医治。这个是你我今天要好好思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众人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你祈求。我们为今天在我们这个地方听到你话语的人，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的，我们就求神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。不是我们人的说服力多好，而是你的爱征服了我们，你的爱使我们不得不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的慈神爱所一直的在呼唤，要回到你的怀抱当中。愿你的救恩可以临到他们。我们在我们当中信主不论多少年日的，也求神你能够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来挑战我。耶稣为我们流出，我们曾几何时也愿意为耶稣流出。愿神你把这样子福音的重担担在我们心中，无论是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朋友，即使是陌生的，只要是神你带到我们周围的人， 让我们负担能够把耶稣基督这完美的福音能够介绍给他，让我们生命也愿意为耶稣有所流失，因为福音总有人要付上代价。虽然我们不能被人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至少我们能够带人到为他们死在十字架的耶稣的面前，这是至少我们可以做的。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用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蒙你的祝福。我们祷告奉耶稣。